好，今天是我身份转换之后的第一次证道，也是今年最后一次证道。我跟各位一同来思想神的作为跟人的参与。我想用的三段圣经各位都非常熟悉，所以不需要全部念，我就请各位念一两节。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二章，我就念第七节，我们请荧幕如果能够打出来，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一同念，请。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第二段圣经，不对不对啊，我说十一章，现在第二段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九节，大家一同念。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第三处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只念十七十八两节就好了，请同声念，请。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现在顺便考你们一下，请这一边的告诉我，第一处圣经是什么神迹？水变酒啊，耶稣要他们把缸倒满了水。现在这一段告诉我，第二个圣经是什么神迹？拉撒路复活啊。中间这一段第三是什么神迹？五饼二鱼。我要从这三段神迹来思考神的作为和人的参与。水变酒我们没有人会，但只有主耶稣会。拉撒路死里复活我们也不会，只有主耶稣会。五饼二鱼叫五千个人吃饱我们也不会，也只有主耶稣会。这都是神迹，这都是神的作为。但我请各位回答我一个问题，这些神迹主耶稣有没有要门徒们参与在神迹成全的过程里面，有还是没有？有。水变酒你不会，但请各位回答，什么事情你会？倒水你会吗？哪一位不会倒水？那你有问题了啊！倒水，不过倒水等一下我就要讲，倒水还没这么简单，哪里有水啊？你说哦，自来水一开，两千年前没自来水，好，等一下再讲哈。所以第一，变酒你不会，倒水你会。请问主耶稣是先变酒，水变酒，还是人要先倒水？哪一个先？倒水先。要不倒水，那就没有变酒这个事。耶稣可以一句话水都满了，耶稣却要门徒你们去倒水，你们要去挑水，你们要去想办法把石缸弄满水。所以神的作为他希望人的参与。不但如此，拉撒路复活我们也都不会，死了四天都要臭了，那么谁能叫拉撒路出来？只有耶稣会。但是耶稣叫门徒们，你们把石头干什么？挪开来。如果石头不挪开，耶稣也不叫他出来。所以先把石头挪开， 后叫拉撒路复活。第三个一样的，五千个男人加上妇女小孩，可能近一万人没有东西吃。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想办法吧，想办法吧。那个腓力就想什么办法呢？他说，我就是有20两银子啊，买来的也不够吃啊。人想的办法只有按人的用处，人的作为。但是耶稣说，把5饼2鱼拿过来吧。然后就分着，五千人吃饱，妇女小孩吃饱，还剩下多少？12个篮子。若那小孩不肯把饼拿出来，若不愿意拿出来，我不知道主耶稣用其他什么办法来变，他当然有办法了。可是5饼2鱼拿出来，耶稣就行神迹了。圣经说，神是独行其事的主宰，他做任何事本来不需要人帮忙，不需要人参与，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造天造地，要光就有光，要空气就有空气，宇宙万有穹苍，他一句话就都做好了。不过神特别看重他最后造好的人，让人能够参与在神伟大的工作里面。神创造飞鸟与走兽，神自己会管理。圣经说，亚当被神托付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神造好伊甸园各样美善的水果，神叫亚当去看守、去修理。神愿意人参与他的作为。所以在座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请你记在心里，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什么背景，不管你什么样的本事、恩赐、教育，神乐意用你与他同工，参与他那伟大的荣耀的工作。不过当然要注意啊，亚当夏娃不照神的意思，随便照自己意思，那就闯祸了。遵照神的旨意，顺从神的吩咐，然后甘心被神所使用，神就做大事。举几个简单例子啊，各位都知道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完全是神迹。其实没有摩西一样都成全，有摩西没有摩西都不是靠摩西。摩西哪里把杖一举太阳就变黑呢？怎么能够指向尼罗河青蛙跳上来呢？怎么能指向大地深处就长了狮子呢？怎么能够打在红海水就分开，打在磐石水流出来？完全是神在做的，随便找个人都可以成全。不过神找到和他用的摩西，所以把那个杖交给摩西，摩西行神的旨意，就把神的作为成全，带他们出埃及。同样的，约书亚带百姓进迦南地，过约旦河，祭司抬着约柜，脚趴在河面，水就分开。这完全都是神在做的。攻打耶利哥照样是如此。以利亚3年6个月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一祷告神就降下雨来。神伟大的作为，他乐意用人去参与。但愿在座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这样的荣幸啊，若能参与在神伟大工作的里面，神看得重我们，神看得起我们， 神是把荣耀给了我们来参与他的工作啊。从古到今，神一直希望乐意有人能和他的使用，有人能参与在他伟大的工作中。那我今天就讲三个重点，就从这三个神迹跟各位思考参与在神伟大作为中间的三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啊，所谓把水倒满啊，也就是你要去挑水，你要想办法装满。我要弄几个图片给各位看，你才知道这个缸是什么样的缸。要把六口石缸装满，你要尽你自己的力量，尽你的本分。请各位看这个石缸，这个石缸就是个在目前以色列就是有不少人认同是主耶稣水变酒的那个地方，迦南啊，在那边迦拿里面的一个礼拜堂。当然有人说不对啊，不过有人说是，你看这个旁边是一个人啊，那里面这个石缸用玻璃罩起来，就这么大，有人这么高啊。那么要多少桶的水能够装满这个石缸呢？圣经说要两三桶水。因为这个石缸你从上面看下去啊，它里面石头是，请看第二张，哎，它里面是这样空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耶稣说你们去把水倒满啊，主耶稣很有意思啊，他只要吩咐一声水就满了，把它变满它就满了，但是在等我们去做，等门徒去做啊。水变酒，这是一个本质的改变，这是一个存在内容的改变，这是一个化学结构的改变啊，成分变了，味道变了，这个我们不会啊。神的工作是带来人生命的改变，我们不会的啊。一个罪人怎么能变成圣徒？我们不会，真的不会啊。你给他吃什么补针啊？不是啊，吃什么补药啊？打什么补针，他更强壮是更会犯罪。你不能改变他的生命的本质，你给他照什么放射线的治疗，钴六十啊，无论给他怎么搞，你没有办法能够让他内心的改变，本质生命的改变只有主能做。不过把人带到教会来，带到布道会去，带到福音班去，耶稣就留给谁去做？各位请回答。哎，我们啊，少数人勉强回答，这个是不太理想的答案啊。希望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嘛。啊，今天早上我很感动，我碰到一个姐妹在走廊上啊，在旧大楼走廊上跟我介绍两个人，她说黄牧师，这两位都是福音朋友，我把他带来，希望他能够参加福音班，能够参观教会啊。我一看我就心里很感动，真是弟兄姊妹有这个心啊。我在这边15年来啊，很感谢神的就是若哥弟兄姊妹传福音真有热忱啊。福音班继续不断有人来参加，每一年总有120位到140位新朋友在福音班觉志，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是上帝已经在用各位。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悔改的，没有人会认罪承认自己是罪人，唯有圣灵为义为罪为审判光照人的心，人才会悔改认罪到神面前寻求救恩。圣经也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认耶稣为主的啊。我们再好的福音班的老师，再好的布道会讲员， 没有人能够使人认耶稣为主，唯有圣灵感动人心。但是若没有朋友被带到主的面前，主想改变他们，他们都失去机会，除非神特别的作为。一般来说，愿若哥弟兄姊妹继续有那福音的热忱，我们只会挑水，只会装水，但是连挑水装水都不肯做，水何年何月变成酒呢？感谢主，你们已经在做，我的意思是继续努力做。当我看到前面两排都是空位置，这边还有三排，黄长老不算，王昭辉也不算，三排空位置，你们这边两排空位置，空位置。我记得去年圣诞节，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奉献买椅子，然后为椅子祷告，恐怕各位早都忘这个事了。奉献是奉献了，为空椅子要祷告，这个不能空着，要把朋友带来，把邻居带来，把同事带来，希望神改变他们，让水变成酒，教会就兴旺起来。所以水变酒，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人尽本分，要想神的作为显明在我们中间，人尽本分。当你真正好好尽心，神就做工。我很佩服四班弟兄姊妹啊，四班弟兄姊妹啊，你们失去一些奖赏啊，因为我要讲你们好处啊。他们呢，每个礼拜四晚上8点一直练诗，大概都练到10点半。每个礼拜四哎，真是殷勤啊。每个礼拜天早上都比我们早来，大概10点多左右都到了，10点以前啊，来献诗啊。那么诗班所献的诗歌，请问神使用还是不使用？使用啊。前两三个礼拜，我们礼拜三晚上都有预备受洗的人做见证，就又有一位起来做见证，他说为什么信主啊？为什么留在教会里面？被朋友带来一次以后就一直来，他讲完见证，我们做牧师都很感慨，他说，我来了，因为一听到诗班的歌声就被吸引了，他没有说牧师讲道让他很受吸引，他说诗班唱完之后，哎呀，我就继续想来，这个太感动人心了。诗班听到没有啊？诗班都跑掉了，跑哪里去了啊？他说诗班长一唱歌，哎呀受感动啊，哎呀，这个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啊。哇，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大概听得到了就信主了啊。感谢赞美主啊。讲到诗班，我就顺便多讲两句啊。我几次看看诗班，怎么都是女生比较多，男生比较少啊，都多一倍以上。我今天又算了一下，男生只有15个，女生32个，这不是一倍以上吗？所以我要请在座男生注意听了，这个全世界有名的歌唱家，请问呢，三大什么音呢？我们没听过三大女高音到处唱的哈。很少很少，三大男高音，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已经这个不可能再有了啊。哇，唱的真是好听，这个男生如果好好把声音献给神，上帝一定也会用啊。女生你们千万，我没有意思说你们唱的不好啊，我也绝对没有说你们不要再来，继续女生也可以参加。但是在座男生们，请问你们会不会唱歌？男生不答哈，男生们啊，去诗班吧啊！不过你要是也要经过诗班指挥，给你稍微问一问哈，你要是那种怪音怪调的哈，那 怪音怪调的都去禅学啊。我们这个昨天这个禅学很辛苦啊，哇、哦、感谢赞美主啊，他们做得很好啊。但是会唱歌的弟兄姊妹已经受洗归主的男生啊，女生也可以啊，但是特别男生啊。为什么这个男生，其实这是我们男生的一个特权。如果各位读旧约啊，旧约女生当然也有唱歌的，不多，大半都是利未人的男士们啊，大卫让他们在圣殿里面啊歌唱，然后女生也有的，后来不过比较少。你如果读教会历史啊，一直到公元第四世纪，米兰的大主教啊圣安普罗修，他是极力主张姐妹加入师班，那么可见在他那个之前，姐妹很少在师班里，他就鼓吹师班要开放给姐妹们。不过直到第七第八世纪，一直到中世纪，全部是男生在教会公开演唱的诗班里面啊，那么缺少女生的音色怎么办呢？所以他们都找儿童啊，这个男孩子们还没有变音的，所有女音部分都由儿童诗歌来唱啊。那么一直到马丁路德，他才把这个改变啊，他把圣诗普遍化、众人化，然后弟兄姐妹都参加诗班，直到今天啊。到现在的天主教那个正统正式聚会，姐妹没有在诗班的啊。前几天在梵蒂冈圣诞夜的聚会，你看那个诗班都是男生，然后加上儿童们，男孩子啊。所以弟兄们啊，希望你们神给你们有唱歌的这种能力的哈，请弟兄们回答，尽量参加什么？还不答哈，男生还不答，不答我不晓得怎么办了哈，我已经讲清楚了啊，这是你的荣幸，这是你的侍奉，这是借着诗班的歌声。今天如果第一次来的，你们回去问他们，今天你喜欢诗班还是喜欢讲道？80%喜欢诗班啊，这个诗班的啊，你们这个诗班都不见，在这边啊，也不多啊，你们诗班跑哪里去了？奇怪啊。OK， 诗班神在旧约就开始使用啊，来让人的心灵得预备，来敬拜，来赞美，而且成为征战的大军啊，能够打败仇敌，让魔鬼逃遁，这旧约里面很清楚的教导啊。愿神，我就举一个例子啊。那下面我要讲第二点了。除了挑水的神迹，我们知道拉撒路死里复活的神迹啊，主耶稣也在等门徒们参与。古时候的坟墓，我给你们几个图样啊，请你们看一看啊，这就是古代的坟墓，以色列的坟墓啊，他们是在一个石头的里面打上洞啊，然后里面呢一个家族他们整个都埋在里面的啊，门口有很大的一个石头要推的啊，把它滚起来之后，然后慢慢在里面人就腐化了。就会有一些啊，一些气味慢慢都可以跑出去，那么过久了就可以把石头滚开来，然后拿出这些骨头就可以放在一些地方啊，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这么大的石头一个人不容易推动的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啊，你们，我想带头可能是彼得吧啊，彼得一定身强力壮，他什么都带头，他就推，然后雅各、约翰、安德烈排在后面啊，一个一个推。我就想到一个很要紧的原则， 一定要同心合意。推石头，如果彼得往右边推，雅各往左边推，哈，那好了，抵消，那么两个就摆一边了。如果都经常这样子，一个推这边，一个推那边，那就完全抵消力量，不能成就任何工作。不但是要一个方向推，还要同一个时间推，啊，彼得下面的一二三来推啊，若不然各推各的，就等于还是一个人推啊，一个人推那是推不动的啊。我们不但尽己本分，还要与人同工啊，要想神的作为、神的神迹行在教会里面。教会绝对不是个人表演场，不是哪一个人有本事，有哪一个人出风头，哪一个人得着一些称赞，这一切神就不做工了。一定是一个团队，神所使用的团队，而且大家向一个方向推，大家同时来推。我觉得神要让这些肯推的人啊，你们每一位都在推啊，你们要不但流汗啊，还要先闻一些味道啊，因为马大说嘛，都死了四天了，都已经什么了，臭了，他把门推开，气都先跑出来啊，要有一些不容易的。要有一些肯负重担、肯劳苦、肯辛勤的啊！我很感谢神啊！昨天下午3点钟，我看到 email 啊，那就是我们的管理环境的部门发出来的，因为下学下完了，要请同工们来铲雪，然后7点多又烧这个 email。说雪完全铲干净了，今天的聚会可以照常进行。我看完这一个 email， 心中非常感动。若雪不铲掉，我们怎么聚会呢？停车怎么停呢？开车怎么开呢？所以这一些配搭在教会整体同工里面，大家一同为主的缘故，荣耀主的名，好让福音得以广传，众圣徒能够一起来聚会啊！啊，这两天昨天又有特别聚会，我在厨房转一转，我也非常感恩那一些管理饭食的弟兄姊妹。管理饭食啊，是很不容易。昨天的饭食啊，因为是牧师交接礼，所以3个礼拜前。管理饭食的就跑来问我，他说黄牧师，你喜欢吃什么？我说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啊？他说这个牧师交接礼当然是优待你们牧师了哈，你们爱吃什么我们买什么。哎，结果我一想就告诉他我爱吃什么，结果昨天没有这个菜哈，他们大概搞糊涂了还是什么哈，还是买的时候不好买到。但是不管如何，我就发现这些人很尽心呐、啊，很忠心呐、啊，至少跑来问你一下嘛，哈、啊，意思意思到了、啊、让我心里很温暖了、啊。哦，我爱吃什么？好了，我就想了半天啊，爱吃什么？下次我要跟他们说啊，你不要问，你就啊、随便你好了，哈、啊，反正都是一样。呵呵，同心合意，众志成城啊。教会最怕的就是我们意见闹得就不肯合作，不肯同心啊。的确会有意见不同，会有看法不同，会有做法不同，但希望我们心里都为了主，为了爱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死里复活，升上高天，荣耀宝座上我们的恩主耶稣，为主而活，一切为着他，就把自己摆一边吧，不要坚持自己的意思。 真正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那么神会做奇妙的工。我这几天也非常另外感动一件事啊，有一次礼拜六晚上这里有聚会，我就来参加一个小组聚会，那么楼上没有人，空的，我就跑上来走一圈呢、哎呀，我发现怎么这个礼堂很热啊，那个暖气热得不得了啊，我就很纳闷，我就想是不是怕第二天来开暖气来不及，大家会冻到啊，所以礼拜六晚上就先开了啊。后来问清楚之后不是这个缘故，因为我们建筑的这个管暖气的自动系统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它自动嘛，自动就不听你来动它的，这是自动啊。那么自动变乱动啊，不该动的时候它也来了啊。这是我后来打听清楚了。那我们管理教会的同工啊，我真的很佩服，我在此我真是怕失掉他失掉赏赐啊啊，我就还是提他的名字啊，就是 Larry。Larry 姓什么？OK， 陈元龙啊，因为我常常会忘记名字，不晓得怎么搞的啊。陈元龙弟兄啊，很感谢主啊，他就想尽办法跟包商去研究啊。这个包商后来我搞清楚了，我们还有一年的保证期啊。我知道坐在楼上的很热，请问楼上热不热啊？因为我以前坐过上面，我上面特别热。我不晓得这是因为自动它乱动的关系啊，你不要怪这管理员啊，它不能动的，我们动不来的啊。我就问了啊，那他们现在在跟包商在想办法接触，想办法怎么改善，但是要花很多时间，要费很多力量啊。大家同心合意，为了主耶稣的圣名，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教会能够被建造，为了神的旨意能够运行，我们就参与在里面，摆上我们自己，神会做奇妙的工啊！所以同心同工配搭侍奉，跟人同工，让主的旨意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都不要为自己，都把自己摆在一边，然后神就成全他的美意。现在最后一点了，到第三点。第三点就是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如果小孩子不拿出来，当然我相信耶稣还是有办法的啊。不过我们就2000年来失去这个美好的故事，这个小孩子五个饼两条鱼交给耶稣，耶稣把它剥，5000男士吃饱，妇女小孩可能10000人，五饼二鱼给5000这么多人吃饱，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的，谁会啊？都不会。不过讲到谁会啊，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40多年前，我很年轻的时候啊，刚刚开始传道，有一个老年的牧师劝诫我们年轻人，读圣经好好读啊，讲圣经好好讲啊，别胡乱讲啊。他说有一个很年轻的神学生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啊，很紧张。一上台，他正好讲五饼二鱼，他就问大家了，他说请问你们，5000个饼2000条鱼给5个人吃饱，哪一个会请举手。哎，都举手了啊，都举手。后来你们都会哦，一下讲错了啊。我说站，5个饼2条鱼给5000个吃饱，谁会？大家都不举手了。哎，一个小男孩举手了，我会。哎，你怎么会啊？刚才剩这么多，拿来分一分就都吃饱了。这是40多年前，我那个时候那个老牧师劝我们了，讲道不能乱讲啊，好好读圣经。 所以不是五千个饼两千条鱼，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那只有主耶稣会嘛，无中生有啊。不过主耶稣非常看重那个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中，你会越变越多，越变越多。这是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都只能活七八十岁吧，或者八九十岁。到底你只是五饼二鱼呢，还是多人吃饱呢？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只有活一次啊！你的人生可以满足自己，五饼二鱼让一个小男孩吃饱绝对没问题，甚至可以分给一两个人吃。若想五千大人吃饱，若想五千妇女小孩也吃饱，只有交给耶稣，人生价值会被改变。你要有真正献主一切的心，一切都献给主，完全献给主，交在主的手中，那样的真诚奉献的心，你的人生价值会改变。我以前讲过宣教师李文斯顿的故事，这个 David Livingston， 他原来是伦敦会，就是马里逊那个宣道会，本来是要来中国宣道的，一心想来中国，但正好1839、34年中国正在鸦片战争，他就不能来中国，以后他就改变方向到非洲，到非洲宣教整整60年。在非洲非常不容易的地方，他先从南非登陆，然后向北走，然后一直走到中非，在各地宣教，那也成为探险家。我只能简单讲他的事迹的。他不但传福音救灵魂，他坚决反对黑奴制度，为黑人的福利在那边争取。他本身是医生，学医又念神学，他有很好的装备，所以在非洲传福音，在非洲做各种福利百姓的各种事工。当他60年在非洲60年，对不起我讲错，60岁在非洲30多年传道，60岁的时候跪在地上祷告。他那个时候得了疟疾很厉害，急性疟疾，祷告主就把他接走了。60岁他完成地上的工作，黑人们非常感念他，喊着说良善的人走了，良善的人走了。他不但传福音还帮助他们，然后他们说不能把他完全留在非洲，因为他是从英国来的，要把他的身体带回英国去，可是他说他的心在非洲啊，不能让他的心回去，所以他们就把心脏留在非洲，埋在一棵树下面，以后建个纪念碑，然后把身体两个他的仆人还有一些人就送从非洲中心赞比亚一直送到海岸，然后坐船运回到伦敦。一路上黑人就唱诗欢送，这是历史上最长的一个葬礼。然后送回到伦敦，在伦敦也有一个盛大的葬礼，结果埋在西敏寺教堂，英国西敏寺都是王公贵族那些伟大的人埋的地方，他就埋在那里面。在路上游行的时候，有一个也差不多60岁左右的人在那边很伤心很难过，有人就问他了， 你是他的亲戚吗？这么难过。他说不是的，我是他小时候的同学同伴，我们是很熟悉的，但是我们两个人长大以后路线通通不一样，越走越不一样。李文斯顿变成一个虔诚基督徒，变成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了。我变成一个商业家啊，对于矿物矿产很有研究，我也到非洲去了。他从南非，李文斯顿南非这个 Captain Town 上岸，我也从南非 Captain Town 上岸。我们在南非，一个做宣教，一个挖金矿。他虽然赚了很多钱，看到李文斯顿在人的这种感恩，在神预备的荣美中，他很叹息。他说他走对了，他走对了。我有很多黄金有什么用？我有这么多钱有什么用？亲爱弟兄姊妹，人生的价值看你肯不肯交在耶稣手中，让耶稣使用。五饼二鱼自己可以吃饱，交在耶稣手中众人可以吃饱，天上的天使天君都欢喜快乐。我还有两分钟时间啊，本来我要讲一些我的见证，没有时间讲了哈，啊，那就算了，不能讲，讲了你们等一下又要都溜走了，等一下哈，因为我答应过你们12:15要结束嘛，还要讲啊，好吧，那必要走的人你们12:15还是可以走啊，那我要把一点点见证跟各位分享。交给耶稣，我相信这个小孩子啊，一点都没有吃亏。以后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啊？12篮。我一直在想，主耶稣把这12篮给谁了？圣经没讲啊。我相信不是彼得一篮、雅各一篮、约翰一篮啊，他不需要。我的猜想，12篮都送给谁了？那个小孩子了。请问五饼二鱼比较多，还是12篮比较多啊？12篮比较多啊！你真正交在主手中，奉献给主，一切为主，主绝对不亏待你。阿门不阿门？啊，这是我的经验啊，所以我说要讲一点啊，现在时间又少了，又少一分钟了。啊，讲一点见证，我说了有事可以先走哈。我从小没有说生下来就要做传道的心，没有的。我年轻有我自己的计划，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啊，台湾正在各种建设中，盖石门水库，盖这个盖那个，所以我对于土木建筑工程最有兴趣。我住的房间，金门大桥很大一幅图，然后胡佛大坝大水坝，然后纽约帝国大厦，都是这种建筑，很喜欢，所以以后我就到土木工程系读书，一心想做建筑方面的工程的，再加上很年轻，我很喜欢音乐。怎么喜欢的？被带去听音乐会，被一个小提琴家大大感动。那个时候听到不感动的，听完之后，哎呀，真是，我就奋力学习，我就不多讲了。一心想将来做一个工程师，做一个业余的音乐家，就是期盼。没想到在我大学2年级参加一个退休会，那个退休会的主题爱主更深，用的是约翰福音21章 主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从小被带到主日学，圣经故事滚瓜烂熟，什么都知道。可是那一次的退休会，圣灵特别做工，整个改变我的心思意念，人生完全转变。所以那是我大学二年级，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的人生调整了。我每天早上至少一个钟头读经祷告，读圣经。我请各位每天至少多少时间读经祷告啊？我最后一次还是跟你们提一下啊。我那个时候怕自己没有恒心，找了两个基督徒，我们三个人每天早上一起一个钟头读经祈祷，参加教会的侍奉，参加教会的工作。以后大学毕业当兵，又派到大学附近那个城市当兵，当兵礼拜六就放假了，我就住在教会，一直到礼拜天晚上回去收假，参与教会的事工。那么那个教会呢，是一个军工教人员的教会。五十年前，台湾军工教人员薪水都很微薄的，都没有什么钱的。所以我就在那边参与侍奉，等到当兵完了，1963年大约六七月份退伍了，我就离开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我从大学四年，当兵一年，五年都在那里。他们没有传道人，他们也没有钱去请传道人，他们说，黄弟兄啊，上帝有没有感动你留下来做我们的传道啊？哎呀，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在军队中还没有退伍，快退伍了，我就跑到山上一个人好好静思祷告，到底我要做什么。虽然我有很大的希望想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上帝的感动就一直不断在我生命中，你要去吧，你去吧，把自己交给主吧。所以1963年9月开始，我就到那个教会去，就成为教会的传道人。那个教会很特别，没有薪水的，你们大概不相信哈，没有薪水，那你说怎么办呢？他礼拜堂里面有一个房间给你住，然后呢，有三四位这样的弟兄姊妹，弟兄都是弟兄啊，没有姐妹啊，三四位弟兄都住在礼拜堂里，一人一间，然后呢，有一位请一位厨师给我们做饭，有住有吃，就当什么？哎，答对了哈，真的没有薪水的。但是如果哪一位弟兄有感动，你可以用信封写上哪一个人的名字，然后里面放一点钱丢在奉献箱，那就是你吃饭之外的费用。当时有好多教会邀请我去，比较成熟的稳定的有固定薪水的教会，但是因为我在这里五年，我的负担在这里，所以我就投入那边。现在给你们猜，在那个教会没有薪水的，我在那边工作一共多少年？哎，感谢主，有人知道啊？带我讲过，七年没有一毛薪水，在那边侍奉，谁有感动，用信封写一点名字就放在里面。那么七年，这里面很有趣的故事，哎呀，真的我没有时间讲了。很有趣的故事，好吧，就讲完这个好了，其他就不能多讲。有一次我就回家，我家住台北，那回家，然后台北呢，我就看我父母亲，看我家人，然后就回到南部台南啊，那个教会在台南。坐在火车上啊，没想到旁边坐了一个西装笔挺的绅士啊，那我是个年轻人。 他是一个 gentleman， 看样子很有本事的人，坐在旁边，我就想，哎呀，跟这个人有没有机会传福音呢？好，就想这个问题，我想跟他谈不来，我们这个没有话谈，我想怎么办？我就想一个办法，我就把圣经拿出来，啊，我就在读圣经啊，我那本圣经是中英对照的嘛，我在那边读，我故意把圣经放旁边一点哈，让他看一看啊，看到我在读圣经，哎，果然他看到了，然后他就问我，年轻人你在干什么的啊？我说啊，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在读圣经啊，哦，读圣经呢，啊，说哦，你这个年轻人啊，做传道人。他说你是学什么的？我说啊，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他说土木工程去做传道人怎么回事啊？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失意啊？特别这个过不了关呢，啊？跑了这人生没有路走了啊？那个时候对传道人说干什么跑去做这个事呢？哎，我说不是，我说我很有啊，这个太重要了，我就趁机跟他讲福音了啊，这个福音呢，啊，怎么样啊？啊，他说好好，你别讲了，我听过了。听过那，然后他说：“年轻人呐，啊，你做学习土木工程跑来传福音，教会一定很好待遇吧？”啊，我说你错了，我没有薪水的啊，我这样我就有饭吃，有地方住啊，没有薪水。他说：“那你这怎么过活啊？”他后来问我说：“你要不要结婚呢？”啊，哎，给他一问，真的问愣住了哈，啊，要不要结婚？我曾经有一段不要结婚。有一段说那就独身嘛哈，不过独身需要恩赐的嘛，你没有独身的恩赐还是结婚比较好哈。那我就说想要结婚吧。他那你怎么结婚呢？你拿什么养你太太啊？感谢主，那时候我突然灵机就一动，我说哎，圣经有一句话叫耶和华以勒，你听过没有啊？啊，没有没有，什么耶和华以勒啊，不懂。我说就上帝必预备。他说哦，他说这么重要的事啊，你等上帝预备太靠不住了吧，上帝也看不见了，你怎么等上帝预备呢？他说啊，这样子吧，我来帮你预备啊。他真这样讲啊，我来帮你预备。他什么意思呢？原来他是台南一个大公司里面管工程部门的。他说你学土木，你明天来跟我报到啊，我就给你安排工作啊，你就可以有收入，你可以给你预备好结婚。我说先生谢谢你啊，我也不认识你啊，不过你这么好心呢，啊，我已经决定要传道好了，那以后交换一些名片啊，联络资料，我们到了就分开了，分开了。不过他的印象在脑里就很深，这一个人要来给我预备啊，就是啊，那么这个事情就这样暂时摆一边，现在话从另外一边说起了啊。啊，我们教会呢啊100多人，结果过不久啊，有一对夫妻的女儿从外地念大学完回来。回来之后啊，就参加很热心了，啊，教主日学啊，教会侍奉啊，什么都参与在一起啊，很热心。另外呢，这个女孩啊，长得特别漂亮啊。结果一回来不得了了，那大家都要开始有动作了。我的一个同学啊，在成功大学的同学，他就说了，他都叫我黄哥啊，说黄哥啊。请你为我祷告。我说祷告什么事啊？他说我现在看中那个目标了哈，啊，我要好好努力，你来祷告能够成全吧。哎呀，那这个姐妹大家都喜欢啊，只是谁要看看先去抢了哇。结果我的同学啊，我说好吧好吧，替你祷告哈，他都不知道我怎么祷告就是了，先祷告。结果过了差不多2个月，他就回来跟我说了，他说黄哥啊，不行了不行了啊，我这个走不通了啊，谢谢你祷告啊，走不通了啊，要停止了。哎，我就纳闷，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呢啊？他说哎，他有他的理想，他有他的想法， 想法。后来啊，我们教会有年长的老姐，不太老了，年长的姐妹，比我们长一辈的姐妹，跑来跟我说，她说啊，黄弟兄啊，如果你不是单身的恩赐啊，如果上帝不是要你真正完全走单身的路，有一个姐妹很好哎，一个姐妹哈、啊，什么都好啊，你要去追求，去努力吧啊，试试看啊。他说啊，他曾经就是他们以前我那个朋友嘛，他们也谈过。他说那个你那个朋友去弄追他的时候啊，后来发现了、啊、那个姐妹一心要嫁传道人，他不做传道人啊，走不通的。你赶快去啊，赶快去啊！啊，给他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啊勇气就来了，我就真的去找那个姐妹。不过那个时候很严谨了、啊、传道人不可以随便去找姐妹的嘛，对不对啊，讲话都很小心的。所以那天我去找他了，胆子很大，全世界没有这种做法的。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姐妹啊，你要不要嫁给我做我的夫人啊，单刀直入啊。啊，结果那个姐妹啊，她说我不知道这怎么办呢。我说呢，嫁给我做师母，做我的夫人啊。她说夫人啊，因为那个时候一提到夫人在台湾呢、啊、提到夫人都是蒋夫人啊什么，做夫人她就不懂。她说啊，最后没办法，她说那你说吧。要我说啊，那当然说，那 OK OK 哈、啊，没问题。是就这样什么啊？当然以后交往了，开始交往哈、啊，先单刀直入，定了案了，然后开始交朋友啊，开始啊，慢慢的更多的，他的父母都认识啊，家人都认识，所以以后啊就很顺利的啊，以后就先订婚。订婚完结婚，请问这位姐妹是谁啊？啊，黄师母好，我非常感谢她，这十五年没有她的扶持啊，实在没有办法侍奉的啊。所以我想，我还是要啊特别请黄师母在哪里啊？没看见，我看不见呢。哦，在那边啊，在那边啊。啊好，本来还有很多故事不讲了哈、啊，只讲一个啊。哦，这个还没完，还需要一分钟才结束。以后啊，大家都弟兄姊妹都很高兴啊，因为他们也关心我的婚事啊，关心半天总没有下文啊。以后有结果了，那我就带着黄师母去台南最热闹的街去买东西。没想到啊，看到那天坐我旁边那个 gentleman 就在那路上啊，看到了，他也跟我们打招呼，哦，很热烈打招呼。哎呀，我就想，哦，这个就是那天说要为我预备的那一个人，在那里啊打招呼，然后两个人我们就见面了。没想到见面了，他不是跟我打招呼啊，是跟黄师母打招呼啊，因为。他们是世交啊，黄师母的爸爸跟他是好朋友，他们早都认识。搞了半天，他们讲半天话，把我冷在旁边哈。我说：“哎，你还记得我吗？”当然记得了啊。你现在怎么把他带在旁边啊？我说：“先生，当年我跟你说耶和华以勒，你还记得吗？”啊，他说：“记得啊，上帝预备。”我说：“这个就是啦，上帝预备在这里啊。”啊，不是你预备啊，上帝预备啊，这很奇妙，真是那边感谢主啊！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五饼二鱼若献给耶稣，耶稣绝对不会亏待你。今天我们常常觉得不敢了、啊，五饼二鱼自己吃饱再说啊，那你就少了十二篮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有些是父母给的，有些是别人给的，有些自己赚的，最珍贵的是神加给的，上帝加给加给加给，越加越多，甚至无处可容。上帝给的恩典太多了，我今天不能再多讲了，但是我今天讲三件事，每一个四个字，希望各位不要忘记。第一是什么？对自己的，不是随便酒哈，我们要去挑水装水，这叫做尽己本分，尽自己的本分。然后要把石头推开，跟很多人要与人干什么？同工。五饼二鱼要一切献给主，献主一切，十二字，但愿各位记住啊，尽己本分，与人同工，献主一切，神迹会继续发生，他要做他的事情，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参与在神迹之中。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渺小的人，你却将重大荣耀的事托付给我们，主啊，我们算什么？愿你自己成就你的功，得你的荣耀，人蒙你的赐福。恳求你感动众弟兄姊妹，我们尽自己的本分，我们与别人同工，我们更完全陷在你的手中，深信你会赐福使用，成就你的大功。愿你赐福你的教会在这里，我们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